状况没有好好的掌握的话，有一天我们真的有很多属灵医院会出现啊，是卫生署属灵医院啊，是我多的那个修改，这个政府要
去偏乡就要去承担啊，
要承担啊，啊，那时候就是很多的属灵医院，然后就会变成最大的。这个总院院长，可以跟陈玉宽院长一样，哈，啊，没办法。那所以刚刚提到有这个医院如果有减少，哈，我们要关注的是减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下一次在报告这个案子的时候，如果有哪些是歇业，特别是永久歇业的，那个诊病就算了，特别是永久歇业的，把他的那个。基本的资料呈现到底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镇、啊、那么对医疗服务的影响评估要一并列出、啊、那是不是急救责任医院那消失之后这个地方的急救紧急医疗会出现缺口、啊、或者是它的床数本来的服务床数有多少是哪类的病人、啊、如果到有一些已经是 RCW 为主的那倒也就比较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他还是在提供一些紧急医疗的服务或者是在当地是唯一的一家医院那当然我们就得要特别的关注到还有旁边剩下的医院他们来全力扶持啊还有没得灯塔啊所以大概是要注意这个情形就是下次不要是包树木啊包树木那么比较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啊把这个医院这个歇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包含它所在地，那么它的服务的影响，啊，那么也一定这个呈现，啊，好，还有没有其他要说明的？好，这个医师刚刚这个金邦兄也在谈，哈、啊，这个医师好像不是只有护理人员不够的，哈、啊，医师上好像人数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也发现，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下，从2014年到去年、哦、我们总额成长了35%，啊，职业的医师成长16%，所以看起来是总额的成长高于这个职业医师成长的2倍，啊，会不会是这样感觉好像开业不错，会不会也会造成这个医院的人力的流失，我们也在注意我们自己。当然，好，诊所哈，我们是看医师数啊。刚刚讲的说，总额过去这9年，从2014年到2012年，总额在基层西级的总额成长了35%，医师职业医师人数成长16%。啊，我们也同啊，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医院也有这个情形。不过呢，因为医院还有很多是高贵的药物啊，那些比较不好说。但是基层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啊，因为毕竟都还是差不多的职业模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就是总额的成长率是医师人数成长的2倍，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来看说，那会不会是现在感觉起来开业比较好？所以医院的这个医师的流失上会出现状况，所以我们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未来的这些总额的分配、成长，还有这个支付标准的调整，都要一并分批的讨论。好，谢谢。那我们再如果对这一个报告来，好来请。
不是，那个刚刚主持人点到我们呼吸道病房医院嘛，我想要做个澄清哈。西元2000年的时候，台湾引进这个呼吸器的全职者的计划，它最大的目的是因为中大型的医院，它的 ICU 塞车，所以急诊就跟着塞车。那的确在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台湾的呼吸器的病房的床数跟总人数暴增，远比世界的平均值高很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先确定一件事啊。台湾完全不需要呼吸道病房，那刚主席讲的话就没有错。但是它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进入一个适当的量的时候，它就回到2000年它的目的，因为这个目的还是在。那我讲的是，在20几年来我常常跟这个长官的报告 呼吸器的管控，就像长期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水龙头要关紧。关紧就是上流转下流的时候要掌管好。但是我们政策都在说呼吸道病房的病人能够活多久或者住多久，这个方向是不对的。那还好的是，我们的现况能够降低的原因，是因为从上流医院下来的病人只有三种：第一个过世，第二个脱离呼吸器，第三个才是依赖。那我们的过世的病人，因为安宁在台湾的观念开始普及，所以这一部分的病人大量的增加，所以下来的病人大量减少。第二个呼吸器的脱离，在贵属的跟所有医界同仁的努力之下，也有很高的脱离率。所以现在全台湾的呼吸道病房远比2010年的时候少了非常多。那大家可能要关注的是，这个少掉的量是不是回到一个合理的量？如果是的话，我不希望大家一直在来讲呼吸道病房是没有功能，不然我们就让全台湾的呼吸道病房消失，我们再来看看医学中心里的交互病房会不会再上车。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应该这样比较公允一点？好，谢谢。
这个对于过去这个对于呼吸账户的成果啊，就是如同刚刚陈院长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啊。那么减少了很多的这个重症照护病床的运用，啊，不会被 occupy， 这个是绝对是肯定的。那我刚刚的意思是讲，我们确实呼吸照护的病人在减少，所以床数的减少也是理所当然。并不是否认 RCW， 我在谈的是说，有些地方的病人的博啊，他博啊都没一个休下来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哦？是说，他这个病人还有，他突然间就需要把病人断出乱转，那个问题就很大，有几家违规的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会很大，所以如果他是因为我们的总人口数减少了。那么因为这个安宁疗护的进步，病人自主权的这个推动有效了，所以呢让一些这个 RCW 的需求下降，它而减少，那这样 OK。 但不是要消灭 RCW， 不会这样，这个反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PAC 的需求在增加，因为高龄化的结果现在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希望去争取那个黄金时间，让失能能够下降，赋能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现在是 PAC， 每个时代的不同。当时候的时代确实是为了要解决在重症医院的这些 ICU 被 occupy， 才有 RCC、RCW 的设立。那现在我们的需求是因为高龄化的结果，这个病人呢？复原的时间拉长了，那么占据的急性病房的住院天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急性住院天数远比其他国家长了，就会面临到未来我们的人力下降，可是病床又不能缩减，那怎么做？我们不可能还是一直要求很高的护病比来支撑嘛，所以在护病比下降，人力又要减少。我们每次都会在演讲的时候讲嘛，我们的整个15岁到64岁的工作人口已经过了高峰了啊。2015年的时候是1737万啊，过了7年到2022年少了100万啊，就是1636万啊。所以全国的工作人力在下降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逆向而行，不断的增加病房、增加人力嘛，不可能啊。所以怎么办？就是缩短住院天数啊，急性病房要更好的运用啊，那让我们的社区院做 step down PAC， 我们现在的 RCW 的需求是减少，可是 PAC 的需求增加，所以我们下一步是在检讨 PAC， 跟居家的照顾，来减少这个急性病房这种非常高耗人力、非常高耗成本。那么来做资源上的调控，资源不会能无限嘛，资源就是有限，大家一起动动脑筋，看看有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七当天七八万当，你看要哪处理？是老人的健康嘛，工作者是气 七年就降了100万，七年就降100万，这是很可怕，
完全不解。
除非我们大家的退休年龄都要延长，怕的文化变化，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好，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要再表示意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案子我们就报告到这里。来，下一个报告案。